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津津校园节目，我是今天你们的主播阿龙。今天我邀请到了我本科的室友，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二季，来跟我们讲一讲现在整个游戏行业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包括他本人作为一名现在游戏行业的从业者是什么，现在在游戏行业是什么样的体验。二季，要不然现在你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怎么样？
好的，非常感谢阿龙的邀请。大家好，我是 Tarji。 我最早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 Penn State University， 也是在那里认识了阿龙，之后转学到了 UMich， 就是密歇根安娜堡大学。研究生我是在 CMU ETC 的项目上了2年，目前是在一个小的游戏工作室工作，非常感谢。
对，相当于是 Tarji 就从我大一开始就一直是我的学长，之前在 Penn State 就是学长，一块在话剧社，我们是一起在话剧社一个剧组里面。后来我听说 Tarji 从 Penn State 转到了密歇根大学，正好我当时也有计划说从想要去密歇根大学想要转学过去，当时我记得还是转学的过程中就一直在问 Tarji 学长各种各样的转学的问题，最后也真的在学长的帮助下成功的转入了密歇根大学，后来也是一直当舍友，包括现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说像他能不能跟大家再简单的讲一讲，说像你现在在一家公司里面做游戏开发的工作，所以说你大概现在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像你的一天是什么样子，包括你现在做的项目大概是什么样子。
好，那我就先插一段小广告。我们的游戏是名字叫做 AI to You， 它是一款 AI 女友的游戏，它的风格二次元密室逃脱，以及加上了这种 AI 女友的这种元素。游戏的背景说你和的 AI 女友，你被你的 AI 女友困在了她的这个房间里面，那她是有点那种病娇的这种性格在里面，所以你想要想办法逃离她，但是她不想让你跑，那你要想办法说服这个 AI 让她放你出去。目前我们已经做3关，也有继续做剩余关卡的这个打算。我们在 Steam 上现在是 Early Access 的状态，已经可以购买游玩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在这个公司里目前是在做 Game Development， 也就是前端开发，主要就写一些游戏的逻辑、 UI 的逻辑、 NPC 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和前后端的交互这些代码层面的东西。当然实际上是和各个部门都会有交流和沟通，对整体的这个游戏也都比较了解。
了解，听起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我已经能想象到我身边应该有很多男性朋友应该会对这个游戏非常感兴趣了。
我们的游戏是面向所有人，好吧，男生女生小孩大人都可以玩。我们主要主打的是一种陪伴，然后 AI 陪伴你的这种感觉。
哦，所以说像你刚刚提到说 AI 女友，因为我感觉像可能如果是说像这种模拟女友的游戏，可能在 AI 没有之前，可能甚至说小学初中的时候应该就有类似这一款说模拟女友的游戏，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多是像程序已经写好了，它可能会跟你有固定的互动，固定那么几个互动选项，可能就是按 A， 比如说什么类似于什么按 A 亲亲，按 B 抱抱，我感觉这种感觉它都是已经固定的一个逻辑。但现在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个 AI 女友的一个游戏，那 AI 在里面是如何体现的？是你比如说是你可以跟它有，你可以开放式的跟它有任何的互动，或者说跟它说任何话， AI 在给你有无限种的可能性再来回应你。
是，这就是我们游戏的一个特点，我们引入 AI 的这一部分元素，希望玩家可以和 AI 进行可以说无限制的这种互动，当然主要是在这种跟它的交流方面。我们也在做更多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支持你的 AI 女友是可以和你进行一个拥抱，大家玩家都很喜欢这个功能。对，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在这款游戏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相较于传统的比如说 Galgame 那种进行选项的这种固定的故事走向的。我们的游戏更多的是开放性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玩家，他们也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和 AI 的互动。比如说，我们有玩家在游戏里面跟这个 AI 女友下国际象棋，我们其实没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就通过比如说他念棋谱给这个女友，这个女友回他一个，他就自己摆一个棋就在那里跟他下。会有这种比较很有意思的，在以前的游戏里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 AI 是我们游戏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公司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方向。
哦，了解，听起来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个还是切入了一个非常大的用户的一个陪伴需求，而且特别是可能对于男性用户的一个陪伴需求。对，并且我都能感觉到，如果说像未来的技术再成熟一点，如果说你把一些什么 VR 技术再成熟一点，跟这个游戏一起联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
是的，当然，VR和 AR 的技术现在也在发展，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了解，就像你刚刚像提到了，说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可能主要是负责一些前端的一个 game development 这么一个工作，对，像可能要去编码一些前端的代码、交互呀什么。那我可以想问一下，像你们在你平时工作里面，像你们要把一个需求实现，可能要把一个游戏的 feature 给实现出来，就你们的一整套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像可能你是负责前端，那你需要跟谁打交道？是怎么？你们整个团队是怎么把一个游戏的 idea 从提出到真的说把它最后放到 Steam 上，让所有人都可以玩到，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关系到游戏公司它整个的一个 pipeline 了。当然，其实每个公司它或多或少都会不一样，根据这个公司的规模、人员，每个公司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流程。当然，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我们会有游戏设计，它基于我们的用户需求，或者说我们公司的走向，或者说整个游戏的整体的一个方向去写一些它需要的游戏功能，把这个游戏设计稿提交给我们。这个前端，我们现在需要有这些 feature 可以被实现。那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牵扯到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在我们真正写代码之前，可能要先给美术素材，音乐可能他先要做好编曲。等我们这个素材提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加上游戏逻辑一起放到我们的游戏里。写完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 review。检查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 bug，进行不断的 iteration，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不断的循环的。比如说美术看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要改一点，那个地方要改一点，设计看了之后说他们可能有新的想法，可能需要调整。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不断滚动的，直到最后我们确认没有什么问题才会整体做一个打包，展现在这个玩家的面前。
感觉还是说我们行业里面说 agile，你要不停的去迭代，去
是的，
怎么
是
像一
的，
个圆圈一样转转转，最后把它转到一个更为成熟的一个状态。
没错。
了解，对，我们先聊一聊，像你是怎么走上游戏这个道路？因为像我们之前在密歇根大学，其实我们是室友，也是同一个专业，当时学的都是计算机专业，但计算机专业可能大家后来就走向不同的分支，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做前端。可能像网站开发这类的分支，你就走到游戏这个分支里面了。你能跟大家讲一讲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决定走上游戏这个道路的吗？
是，当时我从 Penn State 转学到密歇根之后，其实我是一个对计算机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就是什么都不懂。我之前在 Penn State 学的是数学专业，所以其实对计算机完全不知道。来了之后，我才开始上计算机的基础学科，比如101啊、102这种。上了一些必修课之后，就面临一个选择：你的计算机这个专业。究竟要走向哪个方向？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做了很多的尝试，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某一些东西我可能看这个课程介绍觉得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我学了信息安全、网页设计、UI UX，就这些我都去尝试了一下。但尝试过后都觉得，哎呀，好像就不是很感兴趣。有一些我可能比较难，我自己学的也不是很好。所以之后呢，我就看到我们有一门课叫做。这个 Introduction to Game Development，你也上过，Austin Yeager 我们教授
哦，是四九
教
四吗？
的，
是的，
对
哦，
，EES494。我当时其实看到这门课，我只觉得它应该是就游戏，它是一个听起来就很有意思的一门学科。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去玩一下，看好不好玩。上了那门课之后，真正的让我对游戏产生了兴趣。当然，主要是因为这门课它不只是在教游戏开发，它也教了一些关于游戏设计的部分。我尤其是游戏设计的这一部分，让我对这个行业都带着一种憧憬。尤其是我从小也喜欢玩游戏，也想知道这些游戏到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游戏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不好玩。带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我就上完这门课之后，我几乎就下定决心，我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想要去成为一名游戏开发者。尤其是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灵感带入到一个作品里，可以让就是其他的玩家感受到这开发者他的这种心情，就像写一本书，就像编一段曲一样，能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和感想感染就带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这一部分主要是这个 designer 来做的，在学到后面之后，我发现这个游戏设计，他们主要是把他的想法带给大家。作为一个开发者，其实能做的很有限，但是也能做到一部分，而且你能看到自己写的代码栩栩如生的出现在电脑上，他能看到里面的角色在移动，他们攻击。各种各样的特效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具体说到为什么游戏设计在那个时候会特别的吸引我，当时老师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当时他介绍了《马里奥派对》里面的一些小游戏，他讲了他为什么你这个游戏开场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小动画。比如说，库巴要和四个玩家进行对抗，他就会播一个小动画，这个库巴吐了一段火，然后这个四个小人物就躲开了一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画，其实他就告诉你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你可能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就是你要躲避这个火球。我就觉得这种细节在游戏设计当中被运用，然后让人很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样一种设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
了解，是因为我比较还挺能 get 到说，像你是如果是做 game development 的前端，像做 UI，就你的代码，因为我平时做也是做网络方面的 UI，像我的代码，我写完这个代码，我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个代码。它到底对整个程序、对整个游戏、对整个网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它不是说像后端可能像写一些复杂的逻辑，但你可能很难把它可视化出来。但我觉得像做一些前端游戏这个东西，你看到你的代码突然让这个人物动了一下，或者说让这个代码它出现在交互上面，让用户真的可以去跟这个软件互动，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带给你的满足感真的是很高的一个东西。
是的，相比于去做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大家都是想在这个台前把东西展示出来，这种感觉。
对，当然，我觉得做 AI 的人也很厉害，就没有他们，肯定现在的很多大模型也无法真的赋能到我们生活中各个的应用里面去。
是的。
对，对，像你刚刚提到一个事情，因为我当时上494，我有一个感受，其实494它那门课好像是叫做 Introduction to Game Design，就它其实是让你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就你不仅是个 coder，你也可以是 product manager，你也可以是 game designer，就你是体验了游戏设计的各个岗位、各个环节，你去提出需求，你去思考你的游戏要怎么设计，最后再由你把这个游戏代码写出来。我感觉这可能当时的教授是希望说每一个上课的人能够更全面的了解整个游戏被制作下来是什么样的体验，所以说各个岗位你都可以在这个课里面体验一下。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说你真的到 industry 里面，可能肯定 industry 跟你上课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你要跟你可能你会 focus on 在你这个岗位，像 game developer，你可能就更多的是负责编码的一类工作。所以说我还挺好奇，像你觉得你现在做游戏，当一名 game developer，跟你当时去学游戏设计，你刚刚说到你学游戏设计是为了希望能把自己一些灵感加到游戏里面，那你觉得你现在如果在工业界里面，你成了一名 game developer，现在会比较受限，可能很多时候你会不会说，很多时候像你有些比较好的想法，但可能因为要受限于 说可能 game designer 他们那边的需求，所以说可能就会让这个过程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有趣，会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很多现在在游戏行业当中的人，或多或少肯定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哪怕你是一个 designer，你们也是一个团队，就是不可能说所有事情都按照一个人的想法去来。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看公司的它的开放程度以及规模大小，还有是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想法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我们公司相对来说是一个规模还算比较小，也比较开放，所以其实各个部门的人他都有机会去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有可能被采纳，有可能会不会，但是我们公司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提出自己各种不同的这种想法。我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尤其是我作为一名前端，做游戏测试也比较多，很多时候我可能是第一个看到游戏哪里出了问题的人，或者说我会觉得，哎呀，这个设计可能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 designer 去聊，是吧？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改变？或者说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一个 meeting，专门是去讲某一个 feature，我们要不要做一些 change，然后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去尝试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所以，但是我可能也可以想象，就比如说在一个，假如说在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公司，你做的很有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你的建议也许就不会被很容易的倾听到，或者说你可能只能把这件事情先告诉你的 manager，你的 manager 再去跟设计那边去提需求或者怎么样，就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定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种失落感，就说你也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改变一个游戏的走向，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属于是有利有弊，因为我们让一个人来决定一个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很不保险的行为，因为人他或多或少也会有这种涉及到的失误，就可能你看到的东西别人没有看到，别人看到的东西你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讨论出一个最好的 idea 是一个最合理的办法。
对，是，但听起来相对来讲，如果是在是一个小公司里面，或者在一个 startup 里面，可能你会有可能对这个游戏产生一些比较大的 impact。但好像如果在大公司里面，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有点像大公司的一个算特点，或者说一点小通病。你可能每一个人所做的活都是比较特别细分了，可能你就很难说真的去做，有点像一个螺丝钉，就你很难去对整个项目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在小公司，可能你会有更大的一些机会去影响到说项目的一些 design 或者一些需求，就算是你是一名 engineer。
是的。
了解。那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像你在这个项目里面有没有哪个 feature 是你做过一个你觉得是比较有趣的一个 feature，愿意跟大家讲一讲呢？
我们目前的项目，我个人非常喜欢，当然玩家也非常喜欢的 featur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我刚刚提到这个拥抱功能，当然它听起来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做起来我们作为开发者要考虑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你在某一个特定的角落触发这个动作会不会有 bug，或者说这个 AI 它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应该来抱你，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它可能很生气，那这个时候你去抱它这个事情就不是很合理，或者说 他前一句话还在跟你生气，后一句话突然就来抱你，那这个也不是很合理。所以其实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公司一个方向上的改变，我们想要把更多的这种 AI 的动作能够展示给玩家，让玩家能感受到更多的感受到这种陪伴感。我们也许现在有抱，以后可能会有亲，会有做饭，会有他可能只是在那跳一段舞，或者说在电视上做一个小游戏，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进去，这会让我们的这个 AI 的游戏更加的丰富，也会让人觉得更真实。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部分的。
了解。那像你刚刚提到的说，因为你刚刚说，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在对话方面，AI 来控制这个女友，可以跟玩家进行不同的对话。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们现在的抱抱功能和以后可能会有的亲亲和别的动作，像这一方面也是由 AI 来控制女友，就来说什么时候你可以去抱，什么时候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是的，基本上是由这个 AI 来决定。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就比如说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觉得不合理，就会把它排除掉。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让 AI 来做这个决定的。有的时候这个行为有可能是由玩家发起的，比如说玩家说我想抱你一下，想亲你一下，那 AI 它可能会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去抱，要不要去亲。但是总之，就当双向都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执行这个动作。让这个 AI 显得更加像一个真的人。
了解，我觉得你们这个公司至少听起来，我现在觉得非常有潜力。因为我觉得现在像很多市场上，大家可能还在关注一些英伟达这些卖铲子的公司，就是 AI 这些去帮别人训练 AI 的工具公司。但我觉得现在很缺少一些非常垂直的 AI 应用公司。其实我因为我最近也在去搜索哪些公司是非常垂直的把 AI 应用到某一个场景里面。我觉得你们这个游戏公司听起来是非常好的，用 AI 解决了一个很多人的痛点需求，因为，对，我觉得陪伴是人类很大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种两性关系里面的陪伴也是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对，我非常看好你们目前这个 idea。
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也觉得 AI 有各种各样的潜力。我们现在其实不只是在实验，比如说 AI 女友，我们也有其他的部门在做各种各样关于 AI 的实验，看 AI 究竟在什么其他地方也能有不同的潜力，在不同的游戏里是否也能释放不同的这种光芒。所以我对于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自信和骄傲的。
了解，突然有一个小问题，那你们有会考虑做 AI 男友吗？
这个这么说，我们现在支持给游戏里的角色换模型，所以理论上只要换成一个男生，你劝一劝这个 AI，他就能变成一个男友。所以我觉得 AI 男友这个部分目前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方向，但是不是特别的重点。
哦，所以说我感觉脑袋里面有一个 stereotype，好像现在市场上是不是更多的游戏，如果是这种模拟对象，更多的游戏会倾向于模拟一个女友，而不是说去模拟一个男友。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男生会，所以说会有这种 bias，但是好像感觉更多的人是去做模拟女友这一类的产品，这个是真的吗？
我觉得其实都有的，包括国内之前《恋与深空》也是一款 AI 男友，还有很多的游可以说是 Gaga Game 的这个反面，一边是针对男性的，一边针对女性的。我觉得其实还蛮多的，可以说是和 Gaga Game 至少不能说从数量上来说是非常悬殊的，一定是这边多。所以我觉得其实市面上女性对于这种游戏的需求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那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作为男性本身，我可能不太会关注一些男性的一些这种陪伴类游戏。但你这么一说也 make sense，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悬殊。
是的。
了解。好，那刚刚聊了一些关于你现在做游戏的一些过程，以及你是如何走上游戏这条道路的历程。现在，想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 CMU 读研，那在 CMU 的游戏项目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因为刚刚听你分享的话，感觉像 Umish 更像是一个启蒙老师，他让你对游戏这条道路感兴趣，之后你选择了去 CMU 的 ETC 项目深造。ETC 应该是一个在美国 游戏领域应该算是比较非常出名的一个，但是 Master Program， 包括我个人身边也是认识不止一个朋友在这个项目里面，所以说能够跟大家讲一讲，简单讲一讲为什么去选择读这个项目，包括在这个项目的一些整体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当时选择 ETC 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计算机出身，我可以说计算机出身的学生看到 CMU 这个学校基本上都是怀着一种憧憬和梦想去的。对，那个时候我也是了解到 EDC 这个项目是有一些课程你是可以去选择在本校去读的，就相当于你可以去听他们 CMU 本校的计算机课程。所以其实当时我带着一种正好我也被录取上了，它是一个游戏项目，那我干嘛不去试一试，所以就带着这种心情我就去了。我个人上完之后体验下来，我觉得 ETC 项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项目，它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学校美国大学给人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它更像是一种为了让你之后在进行业能快速的适应到游戏行业的这样而创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会做非常快速的这种 project， 你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做出一个游戏，你要快速的对游戏进行迭代，你的代码的水平，这种想法的这种创造力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总体上来讲，我会觉得 ETC 这个项目为所有这种自己有一定能力，但是想要去有更多的机会，想要去丰富自己的简历，想要去丰富自己的这种经验的人准备的。对，所以我去了之后呢，他这个学期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学期有四门课，这四门课每个都是不一样的，我讲的后面的三个学期它就是相当于一整个学期都要用来去做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就像 exactly 就像你在公司里面老板配给你一个项目，你们有一个团队，你们的目标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把这个项目做完，所以他创造了这样一种类似于公司的环境，所以能让你在毕业了之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更强的这种竞争力。
那像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它也是会像公司一样每个人是有一个固定的岗位吗？比如说你是 game developer， 可能 game design 是完全由另外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做 game design， 你就是只负责做 game development。
对，实际理论上来讲是这样，但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那肯定是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因为只有五人的团队，我们一起去想办法。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他的美术水平比较高，我们团队也会决定说你的美术水平这么厉害，那么你肯定是主要来做美术，所以实际的这个角色分配可能是基于小组个人，但是他在进行这个分配的时候他也会考虑到希望你这个团队里面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会写代码的，有会做音乐的，有会做美术的，这样把你们凑在一起才可能做出一个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项目来。当然也会有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是允许几个学生，如果你们自己有非常酷的 idea， 你们是可以自己形成一个小组专门做你们自己的研究，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几个专门做美术的，他们想要去研究某一个方向，他们就花这一个学期时间来做这个研究，最后把它展示出来，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像专门所有的人在这个团队里面全是做美术的，那他们最后怎么落地这个项目，把这个项目变成代码，怎么把它给写出来让大家来玩？
他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一种美术方面的研究，不是最后可能展示的某一个场景，或者说它不是一个流动的游戏这种感觉，而是可能某几个片段某几个画面把他们想要做的展示出来，也有可能
像一个 research 一样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对，是一种 research 的感觉。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比如说五个程序员他们想要做关于游戏底层方面的一些研究，这样也是有可能。
了解了解，就听起来像 CMU 的这一个 ETC 项目的话，它更像是一个非常 project driven 的一个 master program， 就是是让你通过在实践里面做项目里面去提升自己的履历，而不是说像通过让你上各种课，比如说什么第一节课让教你什么 C# 大全，第二节课教你什么 Python 大全，这样子来帮你提升实力是吧？
是的，我当然这是后面三个学期我说的，我还可以简单聊一下 第一个学期它是怎么样？第一
嗯。
个学期它分为四门课，第一门是叫做 Build Virtual World，就是建造的一个虚拟世界。这个游戏，这门课程专门用来做游戏的。你们会做一共5轮的游戏，你不停的花几周时间快速的做游戏，而且你会被分到各种不同的小组，和各种不同的人一起做，所以你有可能分到比较好的队友，有可能这个分到比较不好的队友，就都有可能。所以它考验的是你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你快速做一个项目的这种能力。对，第二个课叫做 Visual Story，它是你们会拍一些电影，拍一些小视频，拍一些小照片。这门课老师就会教你如何审美，你怎么拍出的东西它好看。当
哦，
然偏美术方面的一些了，但是
嗯，
它相当于我教你们所有人，你们都应该有一些这样美术的知识，从什么地方拍出一个好的角度，为什么人会觉得这样的一张照片它是美的？比如说照片的1/3的这个点，或者环境分割，或者是各种各样。下一门课是叫做即兴表演，就这门课大家围在一个舞蹈教室里，也不是舞蹈教室吧，就是一个教室里面，老师就安排大家做各种各样的表演，有点像那种破冰环节。那你这一个小时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门课其实它的这个目的就是说，你以后在公司里面怎么与人相处，他会教你，比如说一个 aggressive 的人，他的表现形式，他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又是什么样的？教你去怎么分析别人的这种面部表情，或者说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气势来展示你自己。可以在这个气势一问出来，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如何与别人相处？当然，这个是没有明说的，都是我们学生后来觉得老师可能是在教我们，因为在进入公司、进入社会之后，他真的会很有名。最后一门文学课，他教你这种游戏的设计的概念，有一些基础的这种概念词条，讲一些游戏设计的故事啊，叫做 fundamental，就是由娱乐活动的这种 fundamental，所以这些课加起来，其实他就是想培养一个能在未来能在公司里面快速做出项目的这样一个人才。所以就像我说的，他的目标就是能把你输送到这个游戏的行业。
我觉得你们项目第一学期的课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像是一个非常以人为本的项目，它不仅仅是专门去培养你游戏的一些硬实力，像什么编代码的一个实力，还特别去注重你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你们该去学习什么样的技能。特别是你刚刚说即兴表演的这门课，因为你如果说今天你突然来跟我讲说你在一个游戏的 program 里面学即兴表演，我会觉得还挺抽象的一个事儿。虽然对你刚刚说的倒也，但我觉得倒也有点道理。不过我确实第一反应我觉得说，哦，在游戏 program 里面要去学即兴表演，好像是个还挺少众，或者我觉得还是蛮抽象的一个课程搭配。所以说，像在你现在的工作生活中，你觉得像之前学到的那门即兴表演的课，也是能帮到你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跟别人打交道吗？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benefit 吗？
是的，这门课是所有我们的学长学姐在经过了几年回来之后，给出了评价度最高的一门课，就是因为
哦，
它真的让你学到了怎么与人相处，所以这门课真的很神奇。在你上之前，你会觉得它平平无奇，觉得可能没什么意思，学学表演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学。但是学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有的时候你在与人团队合作的时候，你真的能看到，比如说那样表现的一个人，然后你就会立马意识到，哦，OK，所以他现在肢体语言这个动作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我也会很推荐在 YouTube 上，如果大家感兴趣，有一个叫做《The Last Lecture by Randy Pausch》，他就是这个 Samuel ETC 项目的创始人。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得癌症去世了，但是在去世之前，他做了最后一门课的这个演讲，详细介绍了他为什么要设置 ETC 的这些课程，当然其中就包括这个 improvisational acting，他为什么要让学生来学这样一门课，他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我非常推荐去 在 YouTube 上看一下这个视频，
叫什么名字？再来重复一遍呗。
叫 The Last Lecture，最后一课。因为这是
哦。
他得知自己得癌症之后去做的，给 ETC 的学生做上的最后一门课。
突然感觉对这个项目都开始 respect 了。
是的。
对，那我们再想问你一下，你觉得现在这个游戏行业整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坡路、下坡路，还是在面临一些挑战？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挑战。当然，肯定也波及到了这个游戏行业。前可能就在上个月，Xbox 刚刚进行了非常大的一轮裁员。
对，我也听说了。
是的，在这之前有 NBA 2K 也裁员，拳头游戏公司也裁员，当然也包括暴雪曾经也进行过比较大规模的裁员，这种大公司呢，他们都在做这种调整，可以想象得到，游戏行业目前是在一个蛮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应届的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个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游戏行业整体上确实可能是在走一个下坡路，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当中也会有一些机遇，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其实 AI，我在今年3月份去 GDC，也就是游戏开发者大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从 startup，他们开始去做关于 AI 的项目，或者他们想要尝试这个技术，而且这个方向也会不断的扩大。我听说的消息是，明年的这个 GDC 大会可能会有一半的公司都是做 AI 的，所以就这样一个趋势，就会让人不由得想到说AI 能给游戏行业带来怎样的一种提升？我目前对这个是比较看好，但是它具体会以一个怎样的形式和怎样的规模，这个也不得而知。就目前来说还很难预测，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想要去，我会推荐想要进入游戏行业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使用 AI，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未来的一个趋势。
了解，对，其实我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因为现在 AI 感觉大家更多的人最常用的可能还是像 ChatGPT 这种大语言模型去搜索一些能平时生活上或者一些学业上的一些答案。但现在在游戏里面，除了像你们公司在做的这个 AI 女友的产品，在游戏里面 AI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目前的一些已经出现的常见的应用？怎么把 AI 去镶嵌在游戏里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是的，有很多其实，比如说有一些用这个游戏来塑造他们的这个故事 story，其实我们公司也算是吧，我们是开放式的，你的这个故事究竟是什么样走向，是由你自己来塑造的。有一个比较火的游戏叫做《1001夜》，他们也是做这种 AI 游戏，就相当于每一局都是一个童话故事这种感觉。也有用 AI 来做这种游戏素材的，比如说 3D 的 3D 建模，不再需要人来手做，你可能 AI 可以生成。一键生成一个美术素材，也有用 AI 音乐、AI 视频各种各样。还有一款游戏，它是 AI 队友，你在一个射击游戏打CS，你可以给你的 AI 队友发指令， 你跟他说各种各样的话，你去前面那个有一个砖头，你在那里蹲下，有个箱子，你躲到那个后面，他能接收到这样的指令，并做出相应的动作，另一个游戏在做的这样一种事情，还有包括比如说用 AI 做本地化，比如说当一个游戏你想要推广到全球的时候，之前你可能需要翻译，或者说你需要本地的一个团队来帮你做本地化，那么现在可能你只需要一个 AI agent，它就可以帮你。甚至是基于你游戏里面的内容帮你做翻译，所以就包括我在 GDC 的所见所闻而看，AI 真的是被应用到游戏的各个方面，而且很多人都带着这种跃跃欲试的想法，想要去使用它。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就对于这个就比较保守，他们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关于版权方面的这种影响，它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或者说他对于一个画美术的或者做音乐的出现这样的东西是否公平？因为其实比如说他们之前的作品可能就被 AI 拿来训练，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部分。
对，我感觉好像还不管是在游戏领域，好像 AI 在应用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些关于伦理道德 ethic 方面的一些争论。就那这个东西到底算谁？他参考了这么多的其他艺人的一些作品，那这个版权该怎么算？
是的，是的，所以我会觉得在游戏里面使用 AI 的时候，可能它需要有一个限度，说什么地方你会觉得用 AI 是比较合适的，什么地方或者不太行。比如说一个 AI 生成的美术素材，也许你可以拿来做这种快速的迭代，你可以让它，你可以用来快速的看我这样做是不是这个效果是最好的，或者说这里摆一棵树。它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让美术真的给你做一棵树出来，你可能 AI 先生成一个往这儿摆一下，毕竟它最后是不会被到真正的你要发售的游戏里面。等到你真正发售的时候，你再让专业的美术团队去做一个树放在这里，这样可能是一个目前来说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那但是我觉得真的取决于个人，我跟各种各样的人去交流的时候，每个人对于这个的看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我就完全不要使用 AI，甚至用 AI 写代码，他都觉得是在偷蒙拐骗。但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什么都想尝试，我能用 AI 这么快的做出一个美术出来，我为什么不用？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游戏行业来说也是需要一个规范，大概多少是可以被大众采纳的这样一个程度。
是，了解。听起来感觉的话，像 AI 也是，其实已经是在影响游戏行业的方方面面了。可能在有些地方是让之前的一些步骤变得更快，或者说更高效。像有的是直接把 AI 当做了一个自己的核心技术来运用到这个游戏里面。像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产品，像你们在做这个产品，因为 AI 女友，其实我觉得像 AI 已经成了支撑你们这个游戏的一个核心逻辑或核心算法在后面。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还挺有意思，因为我之前也认识一些朋友，那个时候还上大学的时候，写代码大家已经开始用 Copilot 了，但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坚持不用，他们觉得说这个还是要自己手写的代码才是比较有质感的一个东西。但感觉像，对，现在可能上学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但如果我现在再问我身边的朋友，你们在公司里面写代码，公司里面会不会提供一些 AI 软件？我听到的答案一般都是 yes 了，就大部分人都开始接受 AI 去写代码，因为它其实在效率上，这个真的是比你以前手写代码要快太多了。所以说我个人的感受来讲，听你刚刚讲，我觉得可能游戏行业要比像我们在平时写代码用 AI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因为它更垂直的应用。但我还是非常相信这应该是个趋势，大家还可能是慢慢的要去接受这个 AI 的应用的。
是的，而且据我所知，一些大公司他们虽然没有真的把 AI 融合到他们的游戏这个设计里面，但是他们的管线的某些部分可能已经在使用 AI 了。也许他们会做出那种 AI 的工具，就专门给他们的员工用，就是方便他们有生产的过程当中提高效率。
了解。那你觉得会像在游戏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 AI 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 HiCom 吗？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会跟同事们聊天，会觉得像做前端，因为我觉得做前端的代码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需要后端和算法那么多逻辑，所以可能会担心有一天 AI 越来越强，可能 就把我给取代掉了。那像你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作为一个 game developer， 你们会有这样的焦虑吗？像被之后被 AI 取代掉？
我觉得我和一些同事或者说业内的朋友聊过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大家普遍都还是觉得目前来说还是有些遥远，主要是因为游戏它的整体的代码实在是有些庞大，而且它很多部分是取决于你的视觉感受，不是说单纯的纯的代码和功能来拼凑出来的。当然现在网上也有一些比如说30秒 AI 帮你写完一个愤怒的小鸟这种，但是我觉得他要真的做出一款原创的游戏确实是比较困难，尤其是比较庞大的这种游戏的项目，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难以实现。
对，我觉得说这个还是有，因为我突然想到说好像一个游戏动不动可能要50-60个 G， 可能你中间一个游戏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因为我确实觉得 AI 可能它比较适合的是完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小项目，可能一个小文件，但如果说
是
你让它来，特别是要做一些审美上或者说带一些艺术上的一些创造，可能目前做的还差点意思。
对，它也许会某一个脚本写的比较好，这个脚本写的比较好，但是你要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再想象到像我们的游戏大部分那都是可能几百个脚本，甚至再往上，这三个游戏可能上千个脚本全部堆在一起，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哦，那如果说像那种大公司，比如说像大公司可能每一个人干的活都非常细分的，可能你就是干一个非常具体比较小的一个活，那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就可能 AI 会更容易取代你的工作性质，因为你不会负责庞大的一个代码量？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因为你考即使是在大公司里面，你也要考虑到和其他项目的部分的兼容性。我目前觉得把 AI 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可能原来两三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交给一个运用 AI 很快速的人，可能他可以在 AI 帮助下能把更多的活在短时间的之内做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可行。
OK， 我了解，感觉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帮助大家的工具，还没有说会到完全取代某一个工种的。了解，那还是挺不错的。那我感觉如果有听众是想以后走这个专业，应该也可以松一口气。那好，那我们像最后一个问题，像因为我相信在任何时代下应该都会有很多朋友喜欢玩游戏，他们对之后做一款自己的游戏会非常感兴趣，可能他们在大学里面想去上一门游戏的课，以后也想去进入游戏这个行业里面去。所以说你对于现在这些对游戏行业感兴趣的学生，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在这个时代下面？
我会觉得首先你要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个主方向，比如说你是想做游戏设计，还是游戏开发，还是美术，还是音乐，还是其他的方面，你要先有一个自己想做的最擅长的一个方向。当然很多人对游戏感兴趣，他其实更多的是对游戏设计感兴趣，他对游戏的机制感兴趣，但是具体怎么做，美术素材怎么拿到，这样整个的一个流程他可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会觉得首先要找到的是你是否是真的对游戏设计或者说还是其他的某一个方面感兴趣，想要去学习。那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掌握了之后，我会觉得接下来你需要的是一些机会，比如说 ETC 它就是一个创造机会的地方，它能让你和世界上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你们形成了一个小的团队，你可以知道其他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积累经验，而且你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作品集，之后你可以拿出来推销自己，或者说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之后不断的去完善自身的技能。这个时候就不光光是指你要只知道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部分，你可能想要知道游戏这个行业里面其他的人他们是怎么做事情的，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去配合他们，因为做游戏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行业。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角色专门就叫 Tech Art， 它就是技术美术，它既懂代码也懂美术，它就是用技术的方法去生成美术，这样能让整个游戏的流程更加的快速。也有一种这个职业叫做 tag designer，就是技术设计。那么他做的事情，他在了解我们这个代码整个的流程的情况下去做对应的设计，怎样才能在既满足，这样这个代码迭代的更快更有效，又能让这个游戏更有趣，玩家更喜欢。所以越来越多这样综合性的职位产生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行业更需要多面性的人才，不光光需要你对某一个，比如说你只懂代码，或者说你只懂美术。他更希望你是对于其他的人是怎么做事情的，至少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你要知道游戏它的管线到底是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发展，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去成为这个团队合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说的这些的基础上，至少对于任何这个岗位的机会都不要错过。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或者说，是不是你感兴趣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尝试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了解，听起来像，如果说你对整体游戏行业感兴趣，可能你要多了解了解，可能先上一门课，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是对游戏哪一个具体的方向感兴趣。如果真的确定下来，再去深挖这个技能。在现在这个时代下，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得在确保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你要再去了解一些在这个行业里面别的岗位的人在做什么，确定自己也有一个对整个游戏制作一个非常high level picture 的一个了解，这样可能也可以帮助你走得更远，因为可能对于你之后的团队合作也会更好。
真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游戏我觉得有真的有学不完的东西，你可能真的是多了解、多学习，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得更稳。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了解。好的，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此非常感谢我的学长塔基给大家今天做这么一期分享的视频，谢谢塔基。
谢谢阿龙的邀请。非常感谢。
我最后再帮塔基打一遍广告啊，是关注你们在 Steam 上的 AI 女友，对吗？
对，AI to you 是我们
AI
的
to
游
you。
戏，欢迎我们支持英语、中文、日语各种各样的语言，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尝试。
好的，我一定会今天晚上狠狠下载。
谢谢。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阿龙，大家晚安，再见。